创世纪，这卷书耐人寻味。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。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。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，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。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赵伟文，我们继续读创世纪。上次我们谈到雅各在歌珊地的生活，在某程度上反映了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在这一个世界的生活。我们虽然活在这一个世界，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，我们被上帝分别出来，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是不是不再需要关心这个世界呢？我想雅各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在47章的七节，当法老王把雅各安置在歌珊地的时候，雅各为法老祝福。虽然雅各仍然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但是他并没有不关心埃及，他仍然祝福埃及，盼望埃及能够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一个世界，我们也需要关心这一个世界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关心这个世界呢？就是像雅各一样，把上帝的祝福带到这个世界。那么我们该如何把上帝的祝福带给这一个世界呢？约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我们一同来看约瑟如何服侍他的主人。表面看起来，约瑟服侍的对象是人，是波提法，是监狱长，是法老王。但事实上，在约瑟的心中，他真正要服侍的是上帝。因此，当他被波提法的妻子诱惑的时候，约瑟因为不愿意得罪上帝，他拒绝了诱惑。在服侍监狱长的时候，他靠着上帝赐给他的恩赐管理监狱。当他服侍法老王的时候，他仍然靠着上帝的智慧与恩赐为埃及解决饥荒的危机。所以在约瑟的工作中，虽然看起来他是在服侍人，但事实上他服侍的对象是神。他按照上帝的旨意，靠着上帝的能力去服侍，而当他靠着上帝去服侍的时候，上帝的祝福就临到埃及了。同时埃及人在约瑟身上看见神的能力与智慧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上帝也要透过我们祝福这一个世界，方法就是我们不要按照世界的方法去服侍人，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服侍来工作，这样上帝就能够透过我们把祝福带给世界。我们现在继续看47章13到26节。在47章前面的部分记载了约瑟如何保存了雅各一家的生命，能够安居在埃及，度过饥荒的危机。在47章13到26节，我们看见约瑟如何帮助埃及以及迦南地的人民度过危机。约瑟有一个经济政策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。首先，人民用金钱向约瑟买粮食，后来人民没有钱了，他们用牲畜换取粮食。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人民不把动物屠宰以后作为食物？我想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可以看见上帝赐给约瑟治理国家的智慧。在一个农业社会，牲畜在某程度上不是主要的食物来源，而是一种农业的工具。如果人民和约瑟都是短视的，只求解决眼前饥荒的问题，然后任凭人民屠宰牲畜当作食物，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天饥荒过后，人民就没有耕种的工具了，这样整个埃及的经济会落入危机当中。这时候不再是天灾，而是人为的错误所带来的危机。因为约瑟是有远见的，所以他要求百姓用牲畜 交换粮食。约瑟拿到那么多的牲畜有什么用呢？在这里我愿意用一个正面的角度去解读约瑟的动机。弟兄姐妹不要忘记，在饥荒时期不单单人要受苦挨饿，其实连动物牲畜也一同挨饿，而且牲畜受苦的程度可能比人还要惨重。因为一个家庭如果有食物，基本上会先考虑人的需要。刚才我们讲过，牲畜是重要的生产工具，约瑟这一个有远见的领袖把这些重要的工具归在埃及王的名下，目的是要好好照顾这些牲畜，到饥荒过后可以继续使用它们为耕种的工具。这些牲畜由谁来照顾呢？根据47章6节，埃及王把这一个责任交给雅各一家，照顾这一些宝贵的牲畜。到了47章18节，一年以后，人民又没有食物了。根据邝炳钊在《天道创世纪注释》里面指出，这一年该是饥荒的最后一年，所以民众在这一年除了要求粮食，他们还要求种子，因为今年撒种，明年就会有收成。在这点上，我们看见约瑟这一位领袖不单单有远见，他也是一位愿意跟人民沟通的领袖。约瑟知道有七年的饥荒，他没有把这一个关乎生死的知识据为己有，作为谋取财富与权力的工具，他把这一个讯息透明的、公开的跟百姓分享，所以百姓知道饥荒将要结束。当百姓再一次要求粮食跟种子的时候，约瑟再一次把粮食和种子给了人民。不过约瑟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把田地卖给埃及法老，并且约瑟规定以后的收成要把五分之一献给埃及王，余下的可以做粮食和种子。当我们读到约瑟这一个经济政策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心里面的反应是，这不好，这是剥削人民，让人民失去一切赖以为生的牲畜和土地，让人民沦为奴隶。不过如果我们细心的阅读经文，我们发现人民却不是这样去解读约瑟的经济政策。根据47章20节，经文确实谈到人民因为环境的原因被迫卖掉土地，但是到了47章25节，人民却是带着感恩的态度回应约瑟的政策，他们愿意成为法老的仆人。另外根据24节，约瑟要求人民把五分之一的收成归给法老。五分之一这一个数字让我们想起约瑟在41章34节到36节在七个丰年中征收全国五分之一的收成，作为饥荒的存粮，目的是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。所以根据上面的分析，约瑟买下土地与牲畜，并且在未来继续征收五分之一的收成，不一定是要剥削百姓。约瑟的政策仍然是为了未雨绸缪，面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天灾或危机。约瑟这种未雨绸缪的精神，应该就是箴言30章25节所描述的智慧。蚂蚁是无力之类，却在夏天预备粮食。这种智慧让人不会为着眼前的享乐而浪费消耗所有的资源，反而会为了未来的考虑而做出适当的牺牲。现代人极需要约瑟这种智慧。现代社会为了经济成长，为了眼前的利益，漠视我们下一代的需要，无限制地开采土地资源，造成各种环保的问题，资源短缺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回到约瑟的政策，刚才我们用正面的角度解读他的政策，可是我们确实不能否认约瑟的政策很可能会带来后遗症，就是人民可能真的会变成奴隶，因为生产资源完全被垄断了， 那么决定一个政策会带来祝福或灾祸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？我想关键是施行政策的人。约瑟所实行的政策在约瑟手中成为一个保护生命的政策。同样的政策若落在一个暴君手中，可能会为人民带来灾祸。出埃及记一章一到十节就是一个例子。当时埃及出现混乱，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第八节，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。当法老认识约瑟，约瑟运用从上帝而来的智慧管理国家。当一个王不认识约瑟，这个王往往是按照人的意愿甚至是欲望来判断来管制。综合以上的分析，埃及需要什么，世界需要什么，最关键的不是一个完善无缺的制度，而是一个认识约瑟的君王，或者是一个认识上帝的君王。我们现在进入47章27到31节。这段经文回应了46章1到4节里面上帝对雅各的应许。27节说明上帝是信实的，成就了他的应许，使雅各家在埃及继续生养众多。而且当埃及人民都要把土地卖给法老，雅各一家却在埃及地置了产业。那么雅各如何回应上帝的信实呢？47章29到31节就是雅各对上帝的回应。在雅各的回应中，我们看见雅各以信心回应上帝的信实。雅各知道自己将要离世，他要求约瑟把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下面。放在大腿下面是一个起誓的仪式，代表会实现所承诺的。雅各要约瑟承诺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把他的遗体带离开埃及，带回去迦南，葬在亚伯拉罕和以撒所埋葬的地方，就是麦比拉洞。雅各的叮咛代表他对上帝的信心，他相信迦南是上帝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的土地。约瑟起誓以后，雅各在床头敬拜上帝。邝秉昭认为雅各要透过敬拜表达他对上帝的感恩，因为约瑟愿意起誓完成他的愿望。从离世前的安排来看，年老的雅各对上帝的应许充满着信心，这样的人是一个蒙神喜爱的人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
起初神创造天地，
大音乐家海顿为此写下了神剧《创世纪》。若要认识神的创造和人类的历史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《创世纪》。
我们现在进入第48章。在48章作者要表达的重点是上帝的恩典和拣选是超越人世间的次序。上帝的恩典和拣选是超越人世间的次序。在48章三节，我们看见最能够体会这一点的人可能是雅各。从肉体的角度看来，雅各是小儿子，从道德看来，雅各其实蛮有瑕疵的。但是雅各在48章三节描述了他的经历，就是上帝的恩典还是临到他，使他领受祝福成为大国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雅各非常了解什么是恩典。恩典不是因为自己的肉体有什么所夸的，恩典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拣选与怜悯。雅各要把同样的恩典传承给约瑟，一种超越人伦与肉体的恩典。根据 Alan Ross 在《创造与祝福》中指出，雅各把约瑟提升到长子的地位，让他可以得到双倍的祝福及财产。那么雅各到底如何把约瑟提升到长子的地位呢？ 答案就是在48章5节，雅各把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归到自己的名下，这样在未来分地的时候，约瑟的家就可以分到双份的土地。所以虽然雅各没有说明要立约瑟为长子，但是透过把约瑟的两个儿子收归在自己的名下，约瑟就可以得到双倍的祝福。依循同样的逻辑，雅各双手交叉立小儿子以法莲在大儿子马拿西之上。整段48章的经文都让我们看见一个重点，就是上帝的拣选超越人世间的制度与伦理。其实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上帝的超越就在后裔这一个主题上面不断的出现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见后裔不是从肉体来的，而是从上帝的应许来的。所以上帝超越人的肉体。在以扫和雅各身上，我们看见并不是肉体出生的先后顺序、人伦关系决定谁是长子，真正决定谁可以得到祝福是上帝的拣选与恩典。针对48章， Alan Ross 分享了一位学者的看法，这位学者名字叫 Dodds， D-O-D-D-S。 这位学者是这样讲的，交叉双手的祝福历年幼的超过较年长的，目的是要防止恩典与天然顺序的混淆，免得人心中以为天然的影响可以超过上帝的恩典。我想面对这一位超越的上帝，人只能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祷告与感恩。我们现在进入第49章，这一章经文基本上是雅各对儿子们所发出的预言。如果弟兄姐妹想更多了解这段经文，可以参考邝秉昭的《天道创世纪注释》，里面有非常详细的分享。针对大儿子流便，雅各先是肯定他长子的地位，但是根据35章22节，流便污秽了父亲的床，与雅各的妾发生了关系，所以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原因是因为他那滚沸如水的情欲。流便让我们想起以撒的长子以扫，以扫也是因为要立即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，卖了长子的名分。在这两个长子身上，我们看见一个被私欲牵引的人，并没有被上帝拣选，成为应许的继承人，成为以色列的领袖。针对西缅和利未，雅各责备他们在34章在示剑城的复仇行动。根据约书亚记19章1节，西缅被分散在犹大支派里面。根据约书亚记19章1节，西缅被分散在犹大支派里面。而我们再一次根据约书亚记，利未被分散在各支派当中。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是，利未的刀在上帝的恩典中，从本来用来复仇的工具，成为献祭时候所运用的工具，成为帮助人接近神的工具，一种和平的工具。针对犹大，雅各只有称赞没有责备。在雅各的祝福中强调三个重点，第一，犹大支派会成为领袖，因为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，万民都必归顺。第二，犹大的强大，因为犹大是狮子。 Alan Ross 认为狮子在许多其他文化中象征君王。第三，犹大的君王会带来丰盛，因为葡萄树、葡萄汁、葡萄酒都象征丰盛的生活。犹大被立为领袖当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，但是上帝也为了预备犹大成为领袖，在犹大的生命中透过他玛和约瑟来塑造他，以至于他成为一个愿意为弟兄牺牲自己的人。犹大的生命让我们想起从犹大支派而出的耶稣基督。这位上帝所高立的君王不是利用刀剑来建立自己的国度， 而是靠着爱，靠着为世人流血来建立他的国度。这就是约翰福音12章32节所说的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针对西布伦，雅各的预言是他们会扩张和将会参与在航海事业的里面。根据邝炳昭，主耶稣居住的拿撒勒城就是属于西布伦支派的。针对以撒家，有圣经学者认为以撒家因为贪图安逸，最后成为迦南人的仆人。但是邝炳昭认为士师记1章27到36节记载了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的支派名单，以撒家没有在里面。以撒家应该成功赶出了迦南人，他们不可能成为迦南人的仆人。以撒家领受的应该是祝福。雅各预言以撒家居住在丰盛之地，他们又勤劳工作，他们所居住的耶斯列平原是当时商人必经之地，所以他们为商人搬运货物。针对但的祝福，我们联想到参孙这一位士师。根据士师记13章，参孙出自但支派，成为士师审判以色列人。但支派虽然人丁单薄，但他们就像蛇一样能够攻击强壮的马。这描述让我们想起参孙如何赤手空拳打败非利士人。在49章18节，雅各的祝福突然变成一个祷告。雅各似乎看见以色列的未来充满着征战，充满着挑战，所以雅各向上帝发出祷告，求上帝拯救。这一个祷告刚好夹在但和加德中间，所以这拯救可能是指上帝可以借着但这一个小支派拯救以色列。雅各祷告以后继续谈到加德，上帝不但透过但拯救以色列，上帝也透过加德施行拯救。根据历代志上5章18节还有12章8节，加德支派是以大能勇士和善战闻名。现在我们看亚瑟，邝炳昭指出，根据约书亚记19章24到31节，亚瑟所得的地是肥沃的土地，所以能够产出肥美高品质的粮食。关于拿弗他利的描述，邝炳昭认为21节可以翻译成拿弗他利是多产的母鹿，生出可爱的小鹿，意思是拿弗他利出产丰富。关于约瑟的祝福，我们在48章已经谈过，雅各把他双倍的祝福赐给他。如果我们现在比较22节到26节约瑟的祝福与其他弟兄的祝福，我们看见一个很关键的区别，就是雅各多次提到上帝在约瑟家的作为。约瑟家能够多结果子，能够健壮敏捷，是因为上帝是他们的牧者，是他们的磐石。25节又提到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。其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，神的同在就是最大的福气。在每一场战役里面，以色列人不一定比较聪明，力气也不一定比较大，但是使他们得胜的是上帝。难怪诗人在20章7节说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到了新约，上帝仍然要把同样的福气带给世人，所以耶稣被称为以马内利。归纳上面的分析，我们能够更体会约瑟确实领受更多的祝福。最后我们看便雅悯，雅各预言便雅悯是大有能力的战士，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就是出自便雅悯支派。我们现在进入50章，我们可以把50章看作是一个故事的总结。50章1到14节， 约瑟按照父亲雅各在49章29到33节的吩咐，把雅各的尸体带回到应许之地。这段经文回应了雅各对儿子们的叮咛，这也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雅各和约瑟都相信上帝的应许。他们没有被埃及的繁华所吸引，认为他们可以在埃及安居。雅各对约瑟的叮咛以及约瑟的行动，表明他们对上帝的信靠。在50章15到21节，我们看见和好是上帝要带给哥哥们与约瑟的礼物，和好是他们中间一切恩怨的结局。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哥哥们和约瑟的感情是很复杂的，一方面他们确实得罪了约瑟，但另一方面约瑟要从一个更高的层次，就是神的眼光，看见神在其中的作为。约瑟被哥哥们陷害，但是上帝把咒诅化为对约瑟的祝福，而且不单单是对约瑟个人的祝福，对哥哥们甚至对埃及人和迦南人来说也是祝福。上帝把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祝福他人的人，上帝把一群陷害他人的恶人变成一群愿意悔改、恳求饶恕、甘心顺服的人。我想这就是神迹。约瑟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神拯救人的神迹。这一个故事没有停留在约瑟和哥哥们身上，这一个故事也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也继续发生在你和我身上。人虽然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受苦改变了我们，更新了我们，使我们愿意认罪悔改，甘心乐意的顺服上帝。在50章22到26节，我们看见约瑟快要离世了。在离世以前，约瑟就像父亲雅各一样，叮咛子孙把他的骸骨带回去迦南。我们看见约瑟仍然相信上帝的应许，所以他知道埃及不是他人生的终点。在这里，我们虽然听见子孙们的承诺，不过我们看不见子孙们立即把骸骨带回去迦南。我们只看见创世纪的作者用了一个简单的句子结束了创世纪，就是停在埃及。约瑟的骸骨没有回到迦南，而是停在埃及。这一个简单的结束可能会挑起读者的忧虑，约瑟的子孙是不是慢慢适应埃及的生活，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客旅的身份，他们是不是不再相信上帝的应许，甚至他们可能已经忘记了上帝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即便以色列人已经忘记上帝，上帝却没有忘记他们。上帝要主动带领他们离开埃及，走向应许之地。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